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学悟的文章。静心学法的本身就是在提高。以前只知道学法很重要，因为师尊用心良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讲法中提到学法的重要性，苦口婆心，慈悲告诫，可是一直领悟不到实质的内涵。曾经读过学员的一篇文章，提到有几位同修起了干事心，偏离了法，旧势力要下黑手迫害。其中一位同修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觉得事态非常严重，就当机立断，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几天闭门不出，在家静下心来入心学法，结果自己没有被迫害，而其他几位同修都被迫害了。事后他就觉得后悔，早知道告诉其他几位同修，也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入心学法就好了。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体会就是，学法真重要啊，怪不得师父叫我们多学法呀。最近通过入心学法忽然领悟到，当我们在静心学法的时候，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提高层次。因为你在静心学法时，当你突然领悟到一句法或一段法，法理点给你哪一层的含义的时候，你的层次就已经是在那一层了。法轮佛法看起来在我们这个空间表现的是白纸黑字一本书，实际那书上每个字背后都有无边的佛法内涵，有层层层层看不到头的佛道神都在同时起作用。每当你不断地入心学法时，法就会不断地点给你，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领悟，你的层次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升，那时你在实质性地提高着你的层次。那个入心学法的过程就是你在真真切切地实修，在提高心性提升层次的过程。你的层次提高上去了，旧势力自然就够不着你了，他也就动不了你了，当然一切干扰迫害的假象也就烟消云散，都不存在了。就像那篇文章所说的那位同修一样，随着层次的提高，旧势力安排的那个难已经在他入心学法几天之内，从当初的巨难不可逾越的一座山，实实在在地成为已经迈过去的一个小石子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荣誉法》中讲，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 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在此提醒同修，无论是集体学法还是个人学法，学法一定不要走形式，学了一讲学的啥不知道，读的啥也没入心，那就是在浪费时间，那就是对法不敬，层次真的不但没提高，还在往下降。现在时间这么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入心学法。我觉得当通读大法不入心时，背法抄法也是非常好，非常有效的方式。总之，无论如何学法一定要静心，一定要入心，因为那是我们在实质的提高。入心学法的本身就是在同化大法，就是在实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不易觉察的求心。前日打坐中有些迷糊，突然听到有东西说你明天去一趟，我不经意地问去哪儿，那个声音说去市公安局。我马上明白过来，我师父没有安排大法弟子去那里，那里不是大法弟子去的地方，立刻立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黑手烂鬼，妄图利用我没修好的地方对我进行迫害与所谓的考验。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的一切都由我师父来安排，我有我师父管。我来在世上就是来救众生的，就是助师正法。我做不好的地方，我会在法中归正，谁也不配迫害。旧势力的一切，我通通都不承认，谁迫害谁遭报。求师父加持，同时我向内找，找了一大堆不好的东西。打坐中主意识不强，更主要的是学法不专注。为什么一听到这些话就清醒了？那不是还有怕心吗？师父早讲过，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它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精进要旨无漏，远不只是这些。当法学不好时，还会出现好多不易觉察到的心，这样出现了问题也觉察不到。比如在写真相信的时候，有时给公安局系统的人写完信后，就想如果他要把我抓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真相信的内容讲给他听，看看他们接到信没有，或者写的多了，他们会不会发现那些信都是我写的。这都是信师信法不够的表现，都是求心怕心的反应，而且往往却是不经意的一带而过。同时往往这不易觉察的心是非常危险的。当找到这个不易觉察的心的时候，想起这么一件事。我给当地的一个协党书记写过真相信，后又专找他给他讲真相。讲完后他说，打住打住，你说的这些我当不知道，你也别跟其他人讲，咱们说一些其他的好吧。后来我又给他寄去神韵光碟，再见到他时，他只是笑笑就过去了。也可能人家通过看神韵明白真相高兴的，是想得救的，可我却想他是不是会想，咋他还没有被抓呀？这些个心从哪儿来的？师父讲相由心生，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难道不是求来的吗？这个梦让我惊醒，学法不深就容易把做三件事当做人对人的事，就容易出问题。师父讲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 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段法再一次打到我心里，真有从未有过的清爽和愉悦。这些看起来不是什么，但对大法弟子来讲太重要了。有一同修出现这种情况后，好几天迷迷糊糊，连自己做的事什么都记不起来，甚至自己手里干的活，你去问他干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学法时不知道自己嘴里念的是什么，后来在其他弟子的正念帮助下恢复了正常。这确实是主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不易觉察的心出来时没有及时的求师父发正念。还有一例，近来一同修做三件事很好，大伙儿也都说好，可在一次讲真相时被邪恶诬陷，同修都说不可能的事儿，可事实却是如此。在查找问题的出处时，才发现他在看交流文章时，在看到有弟子被迫害得如此残酷时，就说我要是被抓进去，我就如何如何。没过多长时间后，他仍然没想自己的这一句话含有对迫害的承认，结果被邪恶构陷，至今几次转换地方，还是被邪恶秘密判刑到监狱。教训太沉痛了，师父的法早就讲给了我们，要学法，学法，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只有学好法，发出的那一念才能立刻劈山。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师父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越到最后要越精进，邪恶不会因为最后就放弃迫害你，他还会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还有对自己放松不注意学法的同修，特别是我自己，必须要好好学法，时刻保持正念，时刻正念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正念要足，记住师父讲的，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唐运丽的文章，从同修身上看自己的不足。有机会我来到某地，见到了当地一位同修阿姨，我在那里的半个月中，从几十里外买好复印打印一体机，几次去帮同修阿姨在家建资料点，教会她使用机器，又帮他打印了一些大法书，另外打印的一些真相资料我就拿走发了。临离开前两天去见同修，他突然对我说，昨天我叫你给我留些真相资料你也没留，我今天出去都没有发的，我原以为你挺高尚的，原来你很自私，
利用我这给你自己打真相资料去发，这个机器你拿走吧，我不要。当时我没生气，感到同修是不是误会我了，买机器就是给他做资料用的呀。我在千里之外住，临时来这里，我拿走往哪里拿呀？我本意是这些天教会他使用，他所需资料自己就可以复印，我对此做了解释，可同修还是不高兴。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间隔干扰因素，并就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诚恳请同修原谅。同修这才说是家里来往的同修多，做资料不方便。我才明白他是有些担心和怕心，但又不好直说，借口找我的不是，对我不满，这使我心里有点难受。要打印机的也是他，不要也是他，这同修怎么说话出尔反尔。还好又来了另一位同修，认识到这是大法的资源，不能浪费，他把这个法器带回家了。离开后我向内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矛盾。最近我在学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师父说大家记住我这句话，你真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察觉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我突然意识到同修的这种对待问题的方式状态自己身上也有。我和另一位同修相处配合，当我不想做什么事时，先要找个对方的不是，然后变相说出自己想达到的目的。这个以前在商业谈判时是常用的手段，或者买东西讨价还价时也这样，这是常人惯用的手法，不是修炼人的所为。我发现这才是真正隐藏在自己身上不好的人的东西，这次在同修身上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来了，就是给自己看的啊。是师父慈悲让我能找到自己的问题修掉它，感谢慈悲的师父。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对近距离发正念的感触。2011年一段时间，我现邪恶猖獗，大法弟子屡遭骚扰，又发生几起绑架事件，引起我现协调人的重视。于是分片每天不断人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们片负责星期日，自分片以后，我每次都不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最近通过到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感触很深，上午边骑自行车走，看到有缘人边讲真相，基本到中午才到目的地。因路途有30多里，带上干粮简单吃点就发正念，基本发2小时，然后回家。回家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遇到人少了就打语音电话。这一天的时间安排的挺充足。正是农忙季节，每次和我一起去的同修给女儿看孩子去了，就剩我一人。协调人说，你要是没伴儿，就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是星期四，又到星期日了，是自己去呢，还是星期四和他们去？在我正犹豫的时候，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有几个审判长坐在审判台上，好像是有资格的才有座位，我勉强有个座位。又有一个人想找个座位，可审判长说，你不要坐这儿， 你得等到你们的上司来了才有你的座位。好像说的那个上司就是他们的主。于是这个生命盼啊盼啊，一个劲儿地望着，怎么还不来呢？怎么还不来呢？好不容易把主盼来了，他们俩才一块儿找到了座位。通过这个梦，我一下悟到了，还得是星期日去，要不这一天就没人发正念了，就给邪恶留下喘息的机会了。从此那段时间，一到星期日我就去。师父的慈悲点悟使我非常感慨，在此想用一段话表达对师父的心情。轮回转世几千载，层层下走入尘来，为救众生拔法等，可叹迷于尘世间。一次一次拔法丢，师尊不想弃孩儿，一次一次敲警钟，只盼孩儿早醒悟。弟子不负师尊盼，跪于主佛法像前，下定决心把心表，一定做好三件事：学好法，练好功，修好自己，救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向内找，走出车祸磨难。我在大法中修炼，师父给予我很多。下面把自己最近遇到的车祸磨难过关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神奇玄奥，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同时也见证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大法弟子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2011年7月19日那天，我骑自行车在一条马路上从东往西走，到交通岗刚要过时，就从我前方逆行驶过一辆面包车，从正斜面撞向我，把我撞倒。当时我的脚被撞得反背到后面去了，可是我脑袋清醒，求师父加持，我坐在地下把脚搬过来了，并告诉面包车司机我没有事，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给人家找麻烦。我让司机送我回家，司机不同意，抱着我站起来，可是我右脚站不起来，软绵绵的，就像没有腿一样。司机给我抱到面包车里，我坐在面包车里把腿双盘上，镇静一会儿，我就把女儿电话告诉她，她就打电话找到我女儿，很快我女儿就来到现场，女儿又给我姑爷打电话，家属来了，面包车司机也找了一个人来，然后送我到医院。司机花钱给我右腿拍了片子，片子上面有两处粉碎性骨折，膝盖骨和大胯下面，大胯下面有几块碎片离大动脉很近，弄不好很容易把大动脉划开。医生说，你的情况非常严重，不手术后果不堪设想，将终生残废，手术都不能一次成功，得做三次才行。亲属和医生让我住院治疗，我一直坚持一念，回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每一关每一难都是考验我对大法的坚信程度，这一切对修炼来说都是假象。亲戚用手推车把我从一楼推到六楼，要办理住院手续，我就坚持不住院。医院治不了我的病， 我有师父管。我老伴儿同修因去外地亲戚家，听到消息后打出租车回来，亲戚和医生要他表态让我住院。老伴儿说这事只有本人说了算，一直到夜里11点半才从医院六楼用手推车把我推回家。第二天上午，亲属们把片子拿走，又找来市医院骨科大夫，市医院骨科大夫和中医院骨科大夫研究。我听了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告诉他们我哪儿也不去，过几天就会好的。他们说那就等10天，在这期间我老伴也跟着过心性关。第三天我练静功时，眼泪就流下来了，想起了我亲属要送我上医院，我和他们说话都很生硬。我修炼10多年没有修出慈悲心来，我不能对他们那样，他们也是为我好，亲属都是和我有缘，生生世世轮回转生为了得法得救结的这个缘，我若修不好，那他们能得救吗？当我亲属再来时，我就和他们道了歉，亲属也转变了，说你不去医院，你要真的练好，这也不是证实大法吗？后来这些亲属也相信大法了。第四天，我儿子从很远的外地赶回来，因为我们全家修大法，全家坐下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一件事？不找不知道，我找到了在车祸发生的10多天前，常人亲属买一块山地做以后的墓地用，这件事我也参与了，还坐车跟着去了，然后还跟着常人到邪党树立榜样的地方去了，自己明知道不对，也想去看看，虽然还没进屋就清理，也一直发正念，但那里都是邪党魔头像和邪党树立的榜样人物像，感到阴森森的邪气，明知不对还去，这不是好事心吗？我还找到自己各种人心，甚至发正念不重视老道长，这些不好的心魔还不钻空子吗？我要抓紧把这些不好的心修去清除掉，越到最后越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第六天上午，交通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被撞的人，我说是，他说车主报案了，要来我处核实情况，问我住址，让我们家人接他们。他们来了2人，用电脑把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办案人员得知面包车逆行，车主应负责，说我伤势很重，问为什么不上医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练功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不给人家找麻烦，车主也不是故意的。他们问我想怎么处理，我说一切责任自负，不要车主一分钱。交通队处理结果是车主负全部责任，若是常人大概车主得花10万元左右。办案人员说，我处理这么多交通案子没遇到像你这样的好人。临走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动摇我信师信法的意志，在家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切磋，否定旧势力。30多天我就扔了拐杖，自己锻炼走，有师父加持，有同修切磋鼓励，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为我承受一切。我的腿虽然伤势很重，但是始终没感觉疼，就是有时酸溜溜的感觉。常人也在观察，我的亲戚邻居都感到大法的神奇。邻居原先不太相信大法，他说要不是亲眼看见你的事，我绝对不会相信的。他胳膊受伤8个多月，胳膊疼还上钢夹子，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现在天天念，他胳膊上的钢夹子也要卸下来了。他说看你1个多月就溜达，一针不打，一片药不吃，这么重1个多月就好了，真是神奇。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修炼是神圣也是严肃的。师父在心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 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借王勃事件向民众讲活摘器官真相的体会。看了向民众讲清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一文，联想到最近有好几位民众问我王立军薄熙来的事件是怎么回事，我就抓住这一契机，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47名中共高官因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在海外被起诉，到法庭将罗伯刘等数人被判有罪等真相讲给了他们，还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形势。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许多民众都知道了，但是了解的真相甚少，都是一知半解。过去我在向世人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有好多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认为中共再坏，但也不可能坏到这种程度。这次我把王立军、薄熙来直接指挥和参与了活摘器官。在薄熙来任辽宁省长时，沈阳市苏家屯区有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迫害致死，和一位女证人、一位老军医和一位活摘器官时在手术室持枪站岗的警察向联合国举证的情况，以及自迫害法轮功发生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数倍增长的情况讲出来后，他们都很震惊、很气愤，认为人家不就是练练功、追求个信仰吗？这样做也太惨无人道了，都认为某某党坏透了，日子长不了了。有位处级干部问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并给他讲了详细情况。他说要是这样，某某党就真的不行了。我问他退党吗，他说退。我个人所悟，中共内部出现的内讧是中共解体的前兆，是天象到了这一步的变化，是师尊正法进程快速推进的表现，也是给我们提供的救度众生的有利条件和契机。大法弟子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不失时机地向世人讲清真相，全面曝光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让更多的民众认清中共邪党的丑恶嘴脸，加速中共的解体，从而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
Thank you.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谈读《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一文的体会。看到532期中《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有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爱面子心等，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妒忌心。朋友权高，弟弟钱多，姐姐房大，我总认为那是他们的福气，前世得积得多，总是为他们高兴。有同修出了功能，有的打坐时间长，有的刚坐下就能入定，有的同修能写文章，我都是很羡慕佩服。学法时总觉得这个妒忌心和我不沾边儿。记得有一天我们学习小组上有一位同修说我有妒忌心，我问他表现在哪方面，他说我妒忌他与另一个同修关系好。我当时心里好笑，心想你们是同一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同事同修，近乎点是自然的，这有什么好妒忌的呢？是你们打坐时间长，还是你们面对面救人比我多？可是想到向内找的发力，我想还是注意点吧，并没有深挖自己。读了《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一文，使我惊醒，原来这个看不上别人的心是妒忌心呐。文章里说，妒忌心不只是表现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还有隐藏更深的，就是这个看不上人的心，它是妒忌心的一种。文章里还说，看不起别人，看不上别人的为人处事，看不上别人不同于自己的做法，看不上别人的所作所为，或者做的某一件事、说的某一句话，这根子上就是妒忌心。这些东西在我身上都有啊，看不惯老伴大手大脚重复购物，看不惯个别同修只知伸手要资料，从不为资料点付出点费用，看不惯口说放下生死，却不敢面对面讲真相发材料。原来妒忌心在自己身上表现这么严重啊，太危险了。自己修了十几年，竟然没认识到自己这个强烈的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在正法快结束的时刻，师父让我看到这篇文章，让我看到自己的这一大漏，感谢写文章的同修，感谢明慧这个平台，我一定加强学法，修掉这个不好的东西，争取做师尊合格的弟子。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推广新唐人，让更多人有得救的机会。第一，家有常人的同修自己家安装新唐人。我们当地这么多同修中，自己家安装新唐人的数量太少了。当然同修间都有不同的认识，和同修们交流中，有的同修认为这新唐人主要是推广给常人的，我们修炼人有那时间多学学法，安装新唐人没多大用处。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见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同修家安装新唐人，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场，改变了自己。我们可根据时间看些酒瓶、漫谈党文化等，同时对家人更透彻地讲清了真相，清除了周围的邪恶因素。当地一位同修妻子原来对大法不太理解，见到大法弟子甚至有些反感。自从家里安装了新唐人后，对去他家串门的大法弟子很是热情，是新唐人改变了他。另一位同修安装新唐人后，她的丈夫开始不太满意，脸背对着电视机。当打开电视播放新唐人时，她听着听着不断地转过身来，很入神地看下去，以后就自己主动地打开电视看新唐人了。随后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全都安上了新唐人。还有同修怕广播局检查，怕邪恶迫害。确实在几年前电视广播局也查过，声称不让私自安锅，他们又拿不出正式文件和有关的法律条例，只是走走过场，其用意是怕锅安多了会减少有线电视的用户。但是自从2008年协党中心9号发射以后，信号很强，45公分的小锅都能够收看，协党也就不在乎你安锅了。他们认为你安锅大多数也是协党台在宣传协党的东西，尤其从去年的下半年，常人锅在楼房安的也到处都是，安锅的广告也随处可见。城东的一个常人家里安了5个卫星接收锅，2008年因为牵扯邻居利益问题，邻居想恶警说出了对面一家就安了5-6个锅，你们为什么不管？然后恶警过去看了看，只说了一句，两天内把锅拆掉，就走了。安锅用户找到咱们同修问怎么办，同修说，那你就第三天再把锅安上，他们谁也管不着这事儿。此人第三天就把仅拆下的一个锅又安上了。在2008年奥运期间，当地派出所很多警察去一位同修家骚扰，看到他家安装了卫星接收锅，一个警察说，你把那锅取下来吧。同修也没搭理他们，他们也就不提起锅的事了。自从去年年底韩星5号的出现，新唐人接收锅只用60公分小锅就能够稳定的收看，方向几乎正南，能广泛的适用于楼房、平房安装，给我们新唐人的推广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在这之前需要 1.3 米以上的锅才能够收看，并且方向偏西，只适用于平房。第二，向亲朋好友推广新唐人。去年冬天，老家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咱家的锅坏了，家里老人看不上电视了。我早就有意给父母安装新唐人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我联系了当地安锅同修，同修给安上了新唐人。过几天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接收效果，我哥说挺好，现在我们在看酒瓶呢。一位同修说，他农村的妹妹家要安上新唐人就好了，他家里也挺富裕。此同修也曾和妹妹说过，过后也就不提这回事儿了。后来同修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我应该主动去做，然后就把安锅的同修带去，和妹妹说，给你安装全球华人电视来了，安锅钱我已经给了，就当我送给你一个礼物。妹妹家已安上了新唐人，这一家又有得救的希望了。也有的同修安装新唐人后，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来家时都要打开让他们看看，这样让很多有缘人有机会得救。外地一位同修说了，他们当地同修整体参与推广的经验，很多同修把学习安装和推广新唐人当成了讲真相的一部分，不能只靠个别几个安装的同修推广。如果更多同修参与推广，会让更多世人通过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深入地了解真相。
各位听众，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洛大法弟子谈和家人使用真相币救人的体会。我和老二同修都是年逾古稀之人，是在99年425前得法的老弟子，跟随师尊正法，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路上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自2006年同修帮助建成家庭资料点后，不再依靠同修供给资料，师尊的讲法、各种大法真相资料，如周刊、周报、酒瓶、小册子、光盘、粘贴、真相币等，都是自己做，并满足小区同修们需要。凡是在大陆可用的救人方式，如发各种真相资料、寄信、粘贴、面对面讲真相等，我俩都随机而用，仅就用真相币救度众生一事和同修分享。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赞许大法弟子用真相币救人后，我们就开始用笔在纸币上写。因书写比较慢，我女儿同修给刻了一个原子油图章，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用起来方便，但内容简单，而且用印了几百张就不能用了。后来技术同修及时告知从媒会网下载同修设计好的真相币模板打印，这样就用彩喷佳能198打印机打印，既漂亮美观又快速。女儿通过同修的有关渠道经常兑换大量小面额的纸币，集中打印成真相币供同修们救度众生用。记得一次留给我们打印的就有16000多张，少时也有3-5千张打印。打印真相币打印机搓纸轴使用磨损快，佳能198换成258，258打印了于10几万张就不能用了，又换了288机。除经常批次打印外，还日常为小区周围同修随时用的几十张乃至几百张真相币的打印。因为有了打印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平时就有意收集小面额纸币，随用随打印。除了实在不能打印的纸币和硬币外，平时花用的全是真相币。对不修炼大法的家人、弟弟、弟妹、儿子、儿媳、内地等亲属们经常来时，都给上100张真相币，让他们尽量花用真相币。由于亲属们理解支持我俩，明白法轮大法好，天要灭中共，并且早都已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所以不但高兴帮助救人积功德，而且也是助大法弟子救人一臂之力。虽然真相币上信息量小，但流通快而量大，在使用中经常遇到议论和明白一些真相的故事。一次我五弟带着女儿到镇上赶集买菜，卖菜人拒收新5元真相币，说不要。五弟问，你为什么不要？卖菜人说上边有字。五弟明白是上边的大法真相，为了讲真相，五弟大声说，没字的是白纸，给你的是不是钱？是钱你就得要，你非要不可。他女儿也嚷着，你得要，吵吵嚷嚷，一个不要，两个非叫要，围拢好多赶集人。五弟问卖菜人上边有什么字，卖菜人说法轮大法好。五弟当着大家大声说，法轮大法当然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问还有什么字，念真善人好。五弟说，对呀，法轮功讲真善人多好啊。然后对着卖菜的说，给你送福你还不要。卖菜人笑着收下真相币，大家都笑着散去。一次我去配钥匙，给手艺人一张20元真相币，他突然大声说，法轮功。摊位旁边5个老者下棋都抬起头来看，我问怎么了，他大声说，世界需要真善人。我说，对哦，中国世界都需要真善人。他说，法轮功真善人，共产党是假恶斗。我说，你明白大法真相真有福气，以后会有大的福报，我也算给你送福吧。他说，这么大的福还给你吧，意思他要把钱给我。我说，你还是留下吧。他收下真相币，大家都会意地笑了。2011年暑假一天，我到市场买水果，给卖水果姑娘在校大学生新1元真相币，她收到后高兴得直蹦蹦跳。她说，我们都在收集大法真相币，真好，按真相币上的电话退了团队。此类故事遇到不少。我们在花用真相币的时候，如收款人看到币上真相内容时， 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我们都不失时机地讲真相，内容多少看场合和收款人的态度表情。师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正法的弘誓往前推，一层一层地在消薄间隔世间的因素，所以离世间越来越近，各层空间的邪恶就大量地层层地被销毁着，所以世间上这点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弱了，可能形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形势大的变化已在眼前，在这大好形势下，大陆同修抓紧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情况下，不妨也动员不修炼的家人都使用真相币救人。大陆家庭资料点有条件的都从明慧网下载真相币模板打印，打印机需是彩喷上禁止，但不要使用高档机，再准备一瓶84消毒液以备打坏擦洗。根据同修各自的经济条件，富裕的同修可以给不修炼的家人真相币花用，不富裕的同修让家人积攒小面额的纸币打印使用救人。大陆同修不修炼的家人比大法弟子人数要多得多，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动员救人力度和效果不可小看。请珍惜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让不修炼的家人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币救度众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生命的感受，一双枯萎的双腿有了生命的感受，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前走，他扬起脸不再低头，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看风儿停了，树儿不摇，亲人的泪不停地流，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他走山川不愿回头，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山生命挽救，看风儿吹拂天女散花，法轮大法将她生命挽救，她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她让生命充满感动，他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让生命充满感动，看起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看起花遍地他去漫游，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让双腿见证大法辉煌。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